邓鼎侯皱起了眉。我只说我笔迹很少有人能学会，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人能学会。至少我知道有人能模仿我的字，几乎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。
哎，
我说老邓，这个人是谁？是龟大老板龟东景。
怎么？是他？
这个人从外表看来，虽然有点傻头傻脑，好像很老实的样子，其实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连我都上过他的当。
嘿，我说老邓，你上过他的当？
有一次他假冒我的笔迹，把我认得的女人全都请到我的家里，我一进门就看见七八十个女人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坐在客厅里。我的老婆，我的老婆气得脖子都粗了，三个多月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丁喜笑了，他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呢？
这个老乌龟天生就喜欢恶作剧，天生就喜欢别人难受着急。
可是你相好的女人，我说老邓啊，那也未免太多了点吧，你弄个三个两个不也就完了吗？
哎，我那些相好的不但人多，而且种类也多，其中呢还有几个是风月场中的有名才女，连他们都分不出那些信不是我写的，可见这个龟老乌龟学我的字实在可以乱真。
所以我说老邓啊，虽然他害了你一下，却也帮了你个忙。
不，帮了我两个忙。
哦，两个忙，说说。
他让我清清静静的过了三个月太平日子。我呀，没有听见我们家那母老虎啰嗦半句。哎，他见着我就瞪眼睛，我那老伴儿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
哎呦，好啊，这个忙帮的实在不小。
现在这个归东景又提醒了我，那六封信是谁写的？
丁喜的眼睛里也闪着光。你们的联营镖局有几个老板呢？
四个半。
怎么？四个倒可以，这半儿哪？四个半，
我们集资合力赚来的利润分成九份，百里长青、归东景、江心和我各占两份，西门胜占一份。
所以这归东景自己也是老板之一，
他当然是的。
他为什么要自己出卖自己呢？
我们一趟十万两的镖，只收三千两工费，扣去开支，纯利最多只有一千两，分到他的手上也只剩下三百多两。
哦，可是，哎呀，老邓啊，我结下这趟镖之后，就算出手时要打个对折，他还是可以到手一万两。
一万两当然比三百两多得多，这笔账他总能算得出来的。
哎，我老邓，我也相信这归东景一定能算得出。近几年来啊，这老龟几乎可算是江湖第一巨富，他那些钱当然不会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。
而且他自己也说过，他什么都不怕，银子他绝不怕多，女人也绝不怕多。
是啊，我也不怕，
可我却有点怕。
你怕什么？
这种事儿本来就很难找出真凭实据，我只怕他死不认账，我也没法子让他说实话。
哎，老邓，我有法子。
我们几时去动手？
现在就走。
谁去动手？
我问你一句话，老邓，你要跟我说实在的，那老乌龟的武功怎么样？
他的武功嘛，也不能算太好，只不过比金枪须好一点。
一点是多少？
一点的意思就是他只要用手指轻轻一点，金枪须就得躺下。
这句话丁喜听到耳朵里好像已笑不出来了。邓定侯接着说道，据说这老龟他还有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，却也练得不太好。有次我看见有个人只不过在他的背上砍了三刀，他就受不了了。那受不了了就怎么办呢？他就回身抢过了那人的刀，一下子把那人剁成了七八段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跟我们到珍珠楼去喝酒去了。他被人砍三刀还能喝酒？他喝的并不多，因为他急着要找那小珍珠那个小妹妹替他抓痒。
抓痒？
替他抓什么痒？当然是抓他的背。丁喜愣了半天，突然笑了，哎呀，哎哎，老邓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知道应该谁去动手了。谁去动手呢？
不用问，你。
上山容易，下山也不难。太阳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就已经下山。山下有条小路，路旁有棵大树，树下停着一辆大车，赶车的是个小伙子，打着赤壁，摇着草帽蹲在那里晒太阳。树荫下有风，风吹过来传来一阵阵的酒香，是上好的竹叶青。不禁看不见人烟，唯一可能有酒的地方就是这辆大车。这小伙子一个人蹲在外边晒太阳，却把这么好的酒放在车子里吹风乘凉。丁喜叹了口气，突然发现这世上有毛病的人倒真不少。邓定侯看了丁喜一眼，哎，丁喜啊，想不想喝酒？
不想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虽然是个强盗，却还没有抢过别人的酒喝。
我们可以去买呀。
我也很想去买呀，只可惜呀，我什么样的酒铺都看过，却还没有见过开着马车这么个酒铺。
你现在就看见一个了。丁喜果然看见了，那赶车的小伙子突然站起来，从车后拉起了一面青布酒旗，上边写着上好竹叶青，加料卤牛肉。
若说现在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儿能让丁喜和邓定侯高兴一点的，恐怕只有好酒加牛肉了。
邓定侯看了眼丁喜，那老乌龟实在是很不好对付啊，我只怕还没有撕下他的耳朵，就已被他撕下了我的耳朵。
所以现在老邓，你现在发愁，
所以我要去借酒消愁。
好主意，我赞成。
两人大步走过去，来十斤卤牛肉，二十斤酒。小伙子一点头，好。这小伙子口里答应着，却又蹲了下去，开始用草帽扇风。他们看着他，等了半天，这小伙子居然连一点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。丁喜有点忍不住了，
哎，我说，你这牛肉和这酒自己会走过来怎么的？
赶车的小伙子看了丁喜一眼，不会，这牛肉和酒不会走路啊，可是你们会走路。
这句话使丁喜笑了。
小伙子接着说道，我只卖酒不卖人，所以
啊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是想喝酒就得自己走过去拿，对吧？
拿完了之后再自己过来付账。
马车虽然并不新，门窗上却挂着很细密的竹帘子，
走到车前酒香更浓。这小伙子的人虽然不太怎么样，卖的酒倒真是顶好的酒，只要好酒，别的事就全都可以马虎一点的。
邓定侯走过去往车厢里一看，丁喜愣住了，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坐在车厢里，手里拿着一大杯酒，正咧着嘴看着他们直笑。
这个人的嘴表情真多，
这个人赫然竟是福星高照归东景。
车厢里清凉而宽敞，丁喜和邓定侯都已坐了下来，就坐在归东景的对面。
归东景看着他们两个人，一会儿咧着嘴笑，一会儿是撇着嘴笑，突然说道：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老乌龟是谁呀？
邓景豪看了他一眼，那你猜呢？
好像是说我。
猜对了。
你准备撕下我的耳朵？
先打门牙，再撕耳朵。
归东景叹了口气，哎，那你们能不能先喝酒吃肉，再打人撕耳朵呢？
邓定侯看着丁喜，丁喜往前凑了凑，能。
于是他们就开始喝酒吃肉，喝的不多，吃的倒真不少。
切好了的三大盘牛肉转眼间就一扫而空。归东景又叹了口气，
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？
等你先看看这六封信。
六封信拿出来，归东景只看了一封。嗯，这些信呢，当然不是你亲笔写的。
不是。
既然不是你写的，当然就一定是我写的了。
怎么，你承认了？
看来呀，我就算不想承认你也不行了。
丁喜的眉峰往上一挑，谁说不行啊？
怎么，丁喜，你说行？
丁喜微微一笑，你根本就不必承认，因为……
这个话还没说完，邓景豪紧接着说道，
因为这六封信根本就不是你写的。
归东景自己反而好像很意外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不是我写的呢？
丁喜笑了，饿虎岗上的人呐，不是大强盗就是小强盗，冤家对头也不知道有多少。邓定侯接着说道，这些人就算要下山去比武决斗，也绝不该到处招摇，大家都知道。
丁喜接着说道，因为他们就算不怕官府追捕，也应该提防仇家去找，他们的行踪一向都唯恐别人知道。
可是这一次他们却招摇得很厉害，好像唯恐别人不知道。
那么你猜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？
归东景紧锁一下眉峰，
我不是聪明的丁喜，我猜不出来。
我也不是聪明的丁喜，但是我却看出了一点苗头。
哦，
老邓，那你说说看。
这时丁喜说了话了，他们这样做呀，好像是故意制造机会，
好让我们上恶虎岗去拿这六封信。
归东景听完邓定侯这句话，接着说道，你既然知道这六封信不是自己写的，就一定会怀疑是我了。
于是我就要去打你的门牙，撕你的耳朵。
丁喜还没等邓定侯把话说下去，抢着说道，于是那个真正的奸细就可以拍着手再看笑话了。
归东景喝了口酒，有点不解的说道，恶虎岗上的好汉们为什么要替我们的奸细做这种事情呢？
我说，因为这个人呐，既然是你们的奸细，就一定对他们有利。那你呢？你不知道这回事？
丁喜笑了笑，
哎，聪明的丁喜也有做糊涂事的时候。这次啊，我好像就做了被人利用的工具。幸好你并不是真糊涂，丁喜，也不是假聪明，
所以现在你耳朵还没有被撕下来，牙齿也还在嘴里。
归东景突然盯着他问道，
老邓，我们是不是多年的朋友？
不错。
现在我们又是好伙伴，对吧？
不错。
归东景指着丁喜说道，这小子是不是被我们抓来的那个劫镖贼？
邓定侯微笑着点点头， 归东锦叹息着苦笑的说道：
可是啊，现在看起来你们反而像是个好朋友，我归东锦倒像是被你们抓住了。
丁喜摇头：哎，你绝不会像是个小贼啊。
哦，这话怎讲啊，
你就算是个贼，你也是个大贼。
为什么呢？
小贼啊，唯恐别人说的糊涂，所以总是要做出啊那聪明的样子。这个大贼呀，唯恐别人知道他聪明，所以总是喜欢装糊涂，而且装的总是很像。
归东景大笑了一声：哈哈哈哈哈哈！讨人喜欢的丁喜啊，果然真是讨人喜欢。他大笑着站起来，拍了拍丁喜的肩：
这辆马车我送给了你，车里的酒也送给了你。
为什么送给我呀？
我喝了酒之后啊，就喜欢送人东西，我也喜欢你。
哎，我说，那你自己呢？
归东景笑着说道：我既然已经没有了嫌疑，最好还是赶快溜开，否则就得陪着你们伤透脑筋呢。
奸细既然不是我，也不是老邓，怎么能跟恶虎岗串通的？怎么会知道你们的要求？
这些问题全部是伤透脑筋的。我归东景是个糊涂人，又懒又笨，遇到要伤脑筋去想的事儿啊，一向都溜得快。
说完这句话，归东景居然真的说溜就溜。
丁喜看着邓定侯，邓定侯看着丁喜，是两个人一点法子也没有。
归东景跳下马车，突然又回过头来：还有件事儿我要问你。
丁喜往前欠了欠身：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你们既然已怀疑我是奸细，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呢？
因为我喜欢你的嘴。
归东景看着丁喜，摸了摸自己的嘴：
这理由好像不错，我这张嘴也实在很不错。
他说了这两句话，他的嘴已改变了四种表情，然后就大笑着扬长而去，却将一大堆伤脑筋的问题留给了邓定侯和丁喜。
邓定侯叹了口气：哎，这人呐，实在是有福气。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有福气啊，有些人却好像天生就随时要伤脑筋的。你刚才既然说出了那些问题，现在我就算想不伤脑筋都不行了。
老邓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有可能知道我们到恶虎岗来的，除了我们外，只有百里长青、江心和西门胜。
丁喜点了点头：不错，
现在看起来呀，嫌疑最大的就是西门胜了。
是不是因为他亲耳听见了我们的计划，
也因为他在九份的纯利中只能占一份，
可是他们却已被归东景派出去走镖了，
所以我才伤透脑筋，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那百里长青呢？
百里长青两个月前他就已启程回关东了。
那现在所有嫌疑人岂非只剩下了欲报江心？
算来算去，现在的确好像已剩下了江心，只可惜他已在床上躺了六个月，病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据说他得的是色痨，所以江家上下都守口如瓶，不许把这消息泄露出去。
那这么说来，有嫌疑的人岂非连一个都没有？
所以我就更伤脑筋了。
丁喜的眼珠转了转，突然笑了：哎，我老邓，我教你个法子，你就可以不必伤脑筋了。
什么法子？
这些问题你既然想不通，为什么不去问别人呢？
你这算是什么法子？
这个法 算是又简单又有效的法。这些问题那我能去问谁呢？去问无孔不入万通呢？